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上诉法院承诺尽快就川普履行限令做出裁决，美国前高官称中国在平壤制裁中起了关键作用，美国十几名顶级的中国问题专家建议川普对华强硬，但是要坚守一中政策，而川普的外交政策顾问博尔顿建议恢复在台驻军，遭到了美国学者的反对。最新报告说，川普政府应该维持一中政策，欢迎蔡英文维持台海现状的承诺。中国一名负责器官移植改革项目的官员表示，即使中国在技术上对使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的做法是零容忍，但这种做法可能仍然存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今天一开始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在旧金山的美国一家上诉法院表示，将尽快就一位联邦法官暂停执行川普总统上个月发出的旅行限令的决定是否具有法律基础做出裁决。美国司法部一位律师和代表华盛顿州与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律师用电话向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陈述理由，这两个州发起诉讼要求停止川普的限令。美国司法部的律师佛伦杰说，川普的政令完全是在国会跟宪法赋予他的权力范围内行事，他有权设立足够的标准来筛选那些想要拿到签证来美国的人。国会跟奥巴马行政当局确定那七个国家，索马里、苏丹、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有恐怖主义风险或者庇护恐怖分子，值得当局关注。华盛顿州的副检察长博塞尔对上诉法庭说，川普行政当局想不通过完整的司法审议就恢复旅行限令，让国家陷入混乱。在谈到这个限令给华盛顿州居民带来什么损害的时候，博塞尔说，使得家庭分离，海外的学生滞留，也让人们怀疑自己是否应该旅行，因为走了以后就不知道能不能够回来。其他15个州的司法部长也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支持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还有将近100家公司，以及包括前国务卿克里还有奥尔布赖特在内的一组民主党人都递交了反对旅行禁令的陈述书，反对者称这个禁令考虑不周、执行不当、解释不力。不管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如何裁决，各方预计都会把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在另外方面，美国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中国是否愿意实施针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现有制裁，对向朝鲜施加财政压力至关重要。自2015年初以来，华盛顿对平壤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朝鲜似乎在核项目跟导弹发展方面取得了进步，也促使美国国会通过新的法律帮助落实前总统奥巴马签署的行政命令。这些命令使美国能够对朝鲜个人和实体以及与该国核计划相关的第三方实施制裁。去年9月，美国财政部首先制裁了一家中国公司，也就是丹东宏翔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据称这是一家门面公司，供一家被列入黑名单的朝鲜银行转移用于转换美元的资金。刚刚在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担任助理部长的丹尼尔·格拉泽说，虽然美国针对朝鲜的制裁已经给朝鲜进入国际金融系统带来压力，而平壤的长期盟友中国应该在实施制裁上全面合作，使之更为有效。格拉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给朝鲜带来财政压力的关键一直是，而且呢，仍然是中国方面在中国金融体系内限制朝鲜。据信，现今紧张的朝鲜参与各种非法活动，如制造美元假币、贩毒和洗钱来获取硬通货。 十年前，布什政府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行动来打击这些活动。格拉则认为，朝鲜政权仍然在从事这类活动来筹集资金。联合国还对朝鲜实施了新的制裁。去年11月通过的最新决议呼吁成员国禁止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利用其外交官和海外特派团进行赚钱活动。波兰外交部星期一告诉美国之音，波兰当局对朝鲜驻华沙大使馆驻地没有发放商业出租许可，并且表示将采取新的行动来结束非法程序。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德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表示，他们正在密切监测朝鲜外交官在其领土上的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我们节目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关系的有关探讨。美国有十几名顶级中国问题专家星期二呼吁川普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称放弃一中政策太危险。不过呢，专家们说，鉴于中国在亚洲越来越强硬，在经济上越来越重商主义，在国内政策上越来越压制，所以他们支持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美国亚洲协会和美中关系中心等机构星期二公布了一份题为《美国对华政策向新政府建言》的报告，报告已于星期天递交白宫。报告说，川普接手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已经面临危险的十字路口，两个世界大国有可能走上冲突的道路。报告说，中国在2008年之后，特别是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的做法，更是损害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但是川普政府的应对方法太过激进，反而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报告有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美国几十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前官员共同撰写。报告的撰稿人之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全球政策和战略学院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谢书立，在星期二为报告举行的发布会上解释了他们给川普建言的原因。
Now, so in other words, President Trump has actually identified some of the problems.In U.S.-China relations, South China Sea, North Korea, nuclear threat,
指出了问题所在，包括南中国海问题、朝鲜问题、核威胁问题以及不公平的贸易。但是如何做呢？我们认为全面征收惩罚性关税和放弃一中政策太过激进，这些是美中关系的基石。我们认为这将会是一个错误。
他说，川普政府在对待中国战略上应该坚守两大原则，第一，继续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政策以及一中政策，同时对中国展示美国的强硬态度和决心。报告特别提到为什么不能够抛弃一中政策。报告说，单方面放弃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会非常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美中关系的基础，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台湾的安全、繁荣和民主，而且还捍卫了将近40年来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放弃这个政策或者是以这个政策为筹码，不会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反，这样做不但让台湾的处境越发的脆弱，动摇亚太地区的稳定，同时也危害了更广泛的美国国家利益。这段话很明显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言论。去年12月刚刚当选的川普不仅打破惯例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话，而且还公开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他提出承认这个政策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在贸易和其他议题上做出让步。川普的这番话引发中国的强烈抗议以及台湾的担忧。不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国会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不认为新政府有改变一中政策的计划，并表示他本人支持一中政策，台湾人民不能够被当作筹码。谢书立在发布会上也列举了中国给美国带来伤害的一些做法。他说
After 2008, China became more assertive in Asia, especially its fixation on these maritime sovereignty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East China Sea. Second, in its economic policies, China became more mercantilist and more protectionist in a way that discriminates against foreign businesses in the U.S.
第二，在经济政策上，中国越来越倾向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歧视外国企业，包括美国公司。 第三，在国内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做法越来越权威和压制。由于他们想限制西方的影响，他们甚至直接以外国人为目标。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习近平的反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和主权。他建议川普政府在媒体和文化交流方面对北京提出对等的原则。他建议给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机构追加资金和技术投入，建议川普政府要求在中国设立类似孔子学院的机构，宣扬美国的价值观。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前有关于一中政策的言行引发许多争议，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博尔顿最近呢更建议美国恢复在台驻军。随着国务卿蒂勒森及其他国安团队成员陆续到位，川普政府如何来处理一中政策以及台海两岸议题令人关注，很多学者专家也都纷纷提出建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一月中在《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中指出，现在是重新审视一中政策并决定美国要赋予它何种意涵的时候了。博尔顿主张美国恢复在台湾驻军并部署军备，他说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对台军售、提升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来抗衡北京的好战，并加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态势。对于博尔顿的主张，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上星期五在代表处春节团拜后的媒体访谈中表示，尊重美国朋友的看法，他会遵循美台关系既有架构与美国新政府加强沟通。高硕泰说，
当我们有一些朋友，那么我们尊重一些华府一些政策圈内人士对于一些台美中关系的看法，我们都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我想这一部分呢，我们还是会继续秉持双边关系的架构呢，来跟新的政府呢继续加强沟通，确定说大家中间一样 no surprises。那至于的做法呢，是高调，是 low key， 是等等，这有时候需要一些智慧，有时候需要想象力。
至于有些人认为川普总统的行事风格难以预料，美台关系中的意外如果来自美国应该如何应对，高硕泰说，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的工作就是要运用各种途径完成任务，不能将任何情况视为当然，也不能排除任何可能。用他的话说，永远不要说永远，达到美台双赢的目标是最终的底线。川普总统就职前与蔡英文总统的通话就是一个例子。高硕泰说，
对我们来讲，大家都这个定位，那个就是一个 courtesy call， 那个就是两个民主程序选出来的领导人彼此祝贺当选 ，no more and no less 啊，所以如何的解读当然是这个见仁见智，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秉持那样子的一个初衷啊，我们是处理的是两个成熟民主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在这个怎么样子在这个管道里面，那么去寻找最大的这个公约数、共同的利益和创造双赢，我想这应该是一个 bottom line。
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莫子科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投书指出，博尔顿提出的美国加强与台湾形成紧密军事关系的建议是受误导的。莫子科说，要抗衡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不能以威胁要中断北京与台北目前用以维持和平及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但却非常脆弱的框架来作为手段。他说，虽然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活动在经济与网络政策上都挑战美国核心利益，不过川普总统以恢复美国在全世界地位为目标的做法才是抗衡中国冒进的聪明做法。 这个做法也才会对美中两国都有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智库还有研究机构在星期二发布了一份报告，当中建议川普政府应该维持美国的一中政策，并且同时要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对维持台海现状做出的承诺。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策略学院7号公布的美国对中国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报告指出，川普政府首先必须要维持美国的一中政策，并宣示支持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政策支柱，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报告认为，川普新政府应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维持台海现状表示欢迎，并且重申美国的长期立场，即在没有挑战和威胁以及两岸人民的友好共识下，美国不会挑战海峡两岸达成的任何协议。对如何定义两岸长期形势，美国不应采取立场。这份报告还建议川普政府在美国长期政策的框架下发展更广泛的美台关系，包括推动防务关系现代化、对台军售、增加高层官员互动、支持台湾参与无需以国家作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提升双方的经贸投资，并且在亚太和世界安全挑战中更积极的合作。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说，这份报告提出的建议反映了美国多数学界认可的政策。他认为川普总统会遵循美中1979年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信守的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政策。
川普他在上任前或许呢他有一些他个人的想法，可是他当了总统之后呢，他应该知道这个美中关系呢其实对美国的利益是影响非常大的啊，全方位的啊，涉及到各方面的一个议题。我相信就是说像美国的这个国务院这个国防部那这些既有的一些政府的这个文官也会给他做这样的建议啊。
他说如果美中关系出现恶化，对美国很多事情的处理都会不顺利。美国如果要维持美中关系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坚持既有的一中政策，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这才是维持美中关系持续良性发展非常重要的关键。王高成强调，即使川普不会改变一中政策的原则，但这并不表示他会跟以往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美中关系的摩擦也会很大，其中包括美中经贸关系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表现。他预计在川普的一中政策之下，美台的关系会有更多的提升。
川普他作为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他也有意拉拢台湾来制衡中国，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在他的任内呢，这个美台关系会有更多这个实质的一个发展甚至突破这里面包括那么美台双方的官员的接触美台之间的一个贸易的这个协议的这个签订还有这个美国对台的军售在质跟量方面呢应该都会提升
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还表示，如果美台之间提升军事关系，中国一定不会接受。尽管中国不能有效地阻止美台关系的提升，但势必会对美中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反过来影响两岸关系，而且中国大陆也会对台湾更多施压。美国总统川普在就任前曾对以往历届政府信守的一个中国政策原则提出质疑，但川普就任后还没有公开宣示美国的对华政策。王高成教授认为，未来的美中台关系主要取决于川普的对华政策。
如果他能够同时处理好对台跟对中的政策的话，那当然美中台三面的关系就会比较良性的发展那如果说川普自己跟中国 双边的关系都没处理好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这个美中台的三边关系呢，那么可能美台关系会因此会好一些啊，可是呢这个两岸关系一定会恶化啊，美中关系也会恶化。所以整体来讲呢，这个美中台三边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今年呢确实是比较复杂啊，那么而且呢这个走向恶化的可能性是蛮高的了。
参与撰写这份报告的美中台专家包括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前白宫和国务院官员麦艾文、汤贝尔和柯庆生等外交和专家学者。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看跟美国政府有关的消息。美国副总统彭斯主持了教育部长贝奇·德沃斯的宣誓就职仪式。美国参议院在星期二在彭斯副总统投下打破平衡的一票之后，批准了川普教育部长人选。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审批内阁人选的时候需要副总统投出一票。德沃斯星期二晚上宣誓时说，他将支持跟捍卫美国对抗所有敌人，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他在官方的致辞中说，他将保证好好的、忠实的履行他的职责。宣誓就职仪式迅速的结束，没有喧闹，只有照相机的快门声和其他媒体设备的响声。短暂的仪式结束后，一小群旁观的家人和朋友发出礼貌的掌声。星期二早些时候，两名参议院共和党人投票站在团结一致的反对德沃斯任命的民主党人这边，支持跟反对票数成为50-50。副总统彭斯就按照宪法规定，在参议院各执一词的时候投出决定性的一票。那么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占据美国工人跟农民心中的头等大事就是贸易协议以及就业机会。川普上任两周的举措让人们看到他要兑现竞选承诺的计划，这些承诺打动了那些帮助他入主白宫的选民。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所做的报道。
美国农场主温戴尔·肖曼在2016总统竞选期间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当贸易有效运作时，整个世界都获利。
可是川普总统上任伊始便宣布美国撤出 TPP， 从而兑现了他的一个竞选承诺。
任何时候撤出一个贸易协议都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一个竖起的先例。
撤出 TPP 的结果是丢掉新的市场，玉米和大豆一类的美国农产品价格上涨。
一旦实施 TPP， 我们将会大力进入日本的牛肉、猪肉市场，我们将看到大约每普氏尔玉米的价格为10-35美分，这就是 TPP 的冲击力。
虽然退出 TPP 直接影响到肖曼的收入，但他并不失望。你是一个农民，拥有博士学位，游历四方，见多识广，你懂得贸易协议，懂得国际贸易是如何运作的，而你给川普投了票。
正是这样。
肖曼说他远远不是因为个人收入多少而支持川普的。
我们是保守派，我们认为政府过于庞大，我们面对太多的监管规定。我们可以预见希拉里会制定更多的条文，我们可以预见到一个自由派最高法院的形成，而最高法院已经在给我们制造麻烦了。
离肖曼的农场不远处便是美国洗衣机公司美泰克原厂房所在地。乔治·卡尼曾经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直到工厂迁移到墨西哥，他失去了工作。卡尼认为这要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也就是 NAFTA。 在那之后，他一直在费力地找一个稳定工作，他强烈反对 TPP。
NAFTA 留给我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所以我反对 TPP， 仅仅因为它是一个贸易协议。
不过在去年11月份，川普反对 TPP 的立场并不足以赢得卡尼的那张选票。
他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小丑，不过我认为他现在做的正是总统应该做的事情，我喜欢他采取的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从未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卡尼已经盼望着下次选举了。
我可以想象自己下次会投川普的票。
尽管农民肖曼反对川普的 TPP 立场， 但是他也表示他可能会再次把票投给川普，不过取决于川普将如何修改 NAFTA， 还取决于川普在任期间如何行事。
有时真是令人难堪，我真的说过你为什么长不大呢？不过他是总统，我们必须与他共度四年，我们将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英国议会下院的议长表示，强烈反对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晚些时候正式访问英国的时候，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约翰·伯考辛基表示，对英国议会两院发表演讲不是一种自动的权利，而是一种荣誉。
If a state visit takes place,That is way beyond and above.
如果有国事访问，那是远远超出议长职权范围的大事情。然而就议会这个地方而言，我坚持认为我们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些在议会的下院都是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方面。
伯考表示，即使川普不对七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移民下发临时旅行禁令，他也会反对向川普发出邀请。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个月访问白宫时邀请川普访问英国。英国议会下院议长是少数几个对议会演讲有否决权的人。川普总统尚未计划对英国议会发表演讲，但这种演讲在美国总统之前的许多次对英国的国事访问中都曾经有过，包括前总统奥巴马2011年访问英国期间。已经有180多万英国公民联名请愿，呼吁英国首相取消川普的访问计划。然而支持川普到访的人数也增长到了约250万。英国议会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对这一议题进行辩论。
菲律宾国防部长在星期二表示，马尼拉预计中国将试图对菲律宾海岸外一处岛礁进行扩建，在争议水域采取这种措施，菲律宾说是不可接受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国最终会改造斯卡伯勒浅滩，而该浅滩距离菲律宾主岛吕宋岛只有230公里。据法新社报道，北京已经在南中国海地区建造了一些岛礁，并且在其中一些岛礁上建立了军事设施。
我们知道中国已经侵占了我们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他们还占了那里的一些岛屿，此外他们还要占据斯卡伯勒浅滩，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洛伦扎纳表示，由于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很近，如果中国要在那里大兴土木，将会对菲律宾造成非常严重的困扰。他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南中国海。美国川普当局已经表示将对中国采取的任何试图控制南中国海地区的举动予以反制。在此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召开的内阁提名人选确认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将封锁中国进入南中国海地区有争议岛屿的通道，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军事封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跟俄罗斯还有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摩擦越来越厉害。不过呢，身为国际大国，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网络秩序。不过美国官员认为来自俄罗斯跟中国的威胁仍然是不可小看。有关的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所做的有关探讨。
智库叫做卡内基基金会所举办的一个智库的研讨会，那么在会中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网络安全办公室副协调官，他的名字叫做米歇尔·马尔寇夫呢，他在会中上就说了，他说他常常遇到这个中国或是俄罗斯的外交官员跟他谈到所谓的网络战，不过他认为说呢，今天网络战其实并不一定是美国要来谈论的重点，美国希望做的是说，身为一个这个美国世界大国，他能够建立一个很健全的稳定的世界的网络的秩序。那么呢，他提到说这个网络秩序讲的其实在和平时期大各国要来遵守的一个规范。那么至于这个规范呢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尔寇夫他怎么说的。
But we're not seeing a lot of warfare. What we are seeing is a lot of
malicious activity that's very destabilizing. So the goal here,
我们并没有看到网络战争，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导致不稳定的恶意行为。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网络秩序。我们要促进国际规范以及各国的行为要负责。我们透过长期努力建立三个规范：第一，不能攻击关键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第二，不能攻击修复与重建的设施；第三，举俄罗斯网络攻击爱沙尼亚为例，如果黑客攻击是来自你国家境内，你要帮助受害的国家，这些规范都被接纳了。
在这个会上是这样说，那么他其实也提到说呢，他说其实美国今天在这个网络的政策上呢，并不是很早就开始了，因为美国一直担心说，如果政府介入了所有的网络空间的一些规范的话，人民会 freak out， 人民会紧张，就希望哎，政府是否在偷看我的网络啊，看我上了什么网站。所以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一直很保留的，一直就是到了刚才他所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俄罗斯用网络攻击了爱沙尼亚之后呢，当时他们是攻击了他们的国会、他们的教会，哎，攻击了他们的银行、媒体等等，都遭到俄罗斯黑客的入侵。结果呢，美国政府在那个事件之后发现说，哎，美国的民众对这个没有很大的一个反感，反而认为说可能我们要加强我们的网络力量，因此美国政府才开始从2007年之后才开始在网络安全方面做了更加的多的这个努力。不过呢，他也提到是说，虽然他讲了所谓这样的规范，不过这样的规范其实是大家互相同意，就是说君子之协定啊，那并没有一个实质的约束力。因此他也承认说，如果这些国家真的有恶意的这个倾向的话，没有办法阻止你。所以他现在会上的时候，他其实也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比例，他说就像如果你今天拿了一份合约在中国还有俄罗斯的面前晃的话，他也不会理你。所以他有时候也希望说，美国政府可能在某些程度上面还是要强硬一点。
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网络安全方面的报道。美国跟俄罗斯的网络安全分析报告指出，中国针对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行动不但是大幅的上升，而且呢正在采取新的手段。虽然中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呢官方还有军方背景的中国黑客更是积极的攻击俄罗斯政府机构、军工企业等等目标，并且盗取战机、导弹等技术资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软件安全公司 Proofpoint 的研究调查结果说，中国黑客组织正采取新的技术手段，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航空航天、战机制造商等军工企业以及军事目标采取间谍行动。报告说，从去年夏季开始，有中国官方和军方背景的黑客采用鱼叉钓鱼的方式，在电子邮件中植入一种名叫 0T 的新式下载器来盗取资料。报告说，中国黑客过去的攻击目标是西方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美国和欧洲的航空航天企业也被列入中国黑客广泛攻击的名单之中，其中包括美国的 F-35 战斗机。但目前中国黑客感兴趣的名单中又加入了俄罗斯的军工企业。俄罗斯媒体报道，自从中国和美国2015年9月签署了不针对对方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有关协议后，中国黑客对美国的攻击行动大幅减少，但对俄罗斯的攻击行动却急剧上升。俄罗斯著名杀毒软件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去年夏季表示，从去年一月到七月，中国黑客对俄罗斯的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领域的攻击行动数量增加了2倍半。同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十分密切的卡巴斯基实验室说，中国黑客针对俄罗斯使用了50多种病毒，使数十家俄罗斯企业和政府机构受害。他们包括俄罗斯研制生产雷达和导航定位系统和导弹的军工企业、5个政府部门、2家核能机构以及4家飞机制造企业。报告说，中国黑客对俄罗斯的攻击行动实际上更多，因为在卡巴斯基实验室服务的客户中，仅有10%的企业报告了遭受中国黑客攻击。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并积极致力于在中国扩展业务的卡巴斯基实验室说，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军工企业都受到过中国黑客的攻击， 这些中国黑客或是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或是拥有官方和军方的背景。报告说，中国对俄罗斯的所有信息都感兴趣，中国黑客的攻击就如同吸尘器一样吸走所有的信息，然后由专业人员再对这些信息整理归类加以研究。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一方面俄罗斯与中国都极力向外界展示双方关系十分密切，但另一方面中国黑客现在减少攻击美国，却转而大量攻击俄罗斯。与此同时，中国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说是针对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引起俄罗斯的关注和大量讨论。这些都说明俄罗斯与中国的相互猜疑以及缺乏信任和彼此利用的真实关系。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和中国针对美国新领导人川普有不同的立场，再加上中国黑客对俄罗斯的攻击，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会转变，俄中关系未来将不会一帆风顺。尼克里斯基说，我不认为中国黑客对俄罗斯的攻击行动会减少，在近期这种攻击会更多。对俄罗斯民众来说，将会出现很可怕的趋势，那就是对中国的不满会越来越多，公开反对中国的声音也将能更多地听到。许多俄国人会说，中国对俄罗斯采取不友善的行动，俄中关系密切的基础会受到动摇。俄罗斯与中国曾签署有在互联网方面合作的协议，但尼克里斯基说，那些协议都涉及两国在网络审查方面合作，以及在监控互联网方面俄罗斯如何借鉴中国的经验，并没有涉及到黑客攻击。尼克里斯基说，中国通过黑客攻击俄罗斯所盗取的资料将被用在中国的军事科技开发和研制新式武器上。除此之外，俄罗斯日益不满中国采购包括战机在内的新式武器装备时数量越来越少，中国的主要目的还是采购之后用来仿制。俄罗斯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包括新式战机、武装直升飞机在内的中国的许多军事装备都与俄罗斯非常相似。参观过中国珠海航展的俄罗斯官方媒体说，航展上展出的大多数中国军事装备都仿制于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2月14号要开始之前呢，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最近南下深圳听取对特首选举意见的时候，表明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的行政长官参选人，并且强调这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有分析表示，这样的做法不仅是会激发港人的不满，更会拖累林郑月娥的名望，造成未来管制的困难。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明报》和《星岛日报》等港媒2月7日报道，兼任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张德江与统战部部长兼港澳协调小组副组长孙春兰、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人大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多名中央官员近日在深圳会见香港建制派政党、社团和商界人士。据消息人士透露，张德江表明林郑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的行政长官参选人，赞扬林郑月娥爱国爱港，有丰富行政经验，执行力强。张德江提到，有报道称支持林郑月娥是张德江和张晓明的个别主张时强调，没有此事，支持林郑月娥是中央政治局的一致决定。据悉，张德江称中央并不是钦点特首，因为行政长官是根据基本法即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如果要钦点不如直接委任，强调中央只是就选举表达立场。消息称，张德江和其他中央官员并没有呼吁建制派阻止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参选。此前一些港媒报道称，曾有北京官员多次劝退曾俊华。自林郑月娥1月16日被批准请辞政务司司长当天宣布参选以来， 一些建制派人士纷纷高调支持，更有消息称林郑月娥是中央最属意的参选人。而林郑月娥也誓言表示，自己参选是为了防止出现选出中央不能任命人选的宪政危机，不仅引发外界争议，也坐实外界认为林郑月娥是中央钦点的观感。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林郑月娥已经获得建制派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张德江亲自出马为林郑月娥表态，反映北京心中没有安全感，要不择手段确保林郑月娥当选。他说，
香港好多人就期望呢，这个选举呢有一个选择，民意能发挥一点作用。虽然是一个所谓小选择的选举，但是中共领导层的封闭的心态不安全的心态也是非常的浓厚，要需要呢这样子干预，要保证他喜欢的候选人当选，的确呢是令香港人呢相当的失望的，造成了香港人的不满。
原香港大公报主笔、东方日报等报章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王耶林星期二也表示，张德江出来力撑林郑月娥，表明北京意识到这次特首选举形势严峻，缺乏自信心，希望能做到万无一失。他说，
我觉得北京方面呢太想让林郑当特首了，觉得其他这几个人都不是北京裔的人，但是呢他们对林郑呢没有把握。老实讲，林郑能不能在小圈子选举中拿到600张以上的票，他们确实没有把握，就让这些建制派归队。但是这些建制派呢，说实在的，现在已经不是像原来好操控了，要有张德江也好，最大的这些大人物出来坐镇，说实在他们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撑林郑，让林郑能够高票当选，说明了北京在这个问题上不自信，这也比较严重。
属于温和民主派的郑宇硕表示，张德江指称林郑月娥不仅会引发港人不满，更会拖累他的民望，而林郑月娥一直受被北京钦点的观感影响，民望一直下降。他说，
中国领导层是全力的支持林郑，但是呢他观望了，反而呢一直在下降。香港人最不满意呢，就是虽然是小选举的选举，你中央还是要认定一个人基本上是没有选择可能，民意呢也无从发挥任何的影响力，候选人他们也承认了，就是社会在撕裂，社会在分化，需要了融合这个社会。中央这样子的态度呢，完全呢不照顾民意呢，那怎么样在促进社会的融合？
王耶林表示，北京虽然会确保林郑月娥当选，但是会影响到他的名望，进而也会增加做特首的管制困难。他说，
那是一定的，当然这种做法其实有点帮倒忙嘛，我觉得对林郑没有什么好处，但是这是北京的一贯的做法。
据报道，林郑月娥星期一晚会见资讯科技界选举委员会委员后回应表示，竞选开始至今一直强调特首选举要依法进行，除了争取选委支持，也要面向全港市民，不认为有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能影响市民对参选人的看法。不过林郑月娥没有评论被刻意营造钦点是否会拖累民望的提问。此外，曾俊华对传媒表示，不了解中央官员南下的细节，相信非常关注特首选举，估计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目前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名负责中国器官移植改革项目的官员表示，即使中国的技术上对使用死囚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做法是零容忍，不过这种做法可能仍然存在。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罗马的一个会议上对记者说，是零容忍，但是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确信会有一些违法的情况发生。 黄杰夫发表上述评论的同时，正受邀出席梵蒂冈一个有关反对器官贩卖的峰会，但是人权活动人士还有医学伦理专家强烈反对他参加会议。活动人士说，中国的器官移植项目依然依赖死囚的器官。梵蒂冈如果给予黄杰夫一个平台，是在为其器官移植项目增添合法色彩。梵蒂冈为邀请黄杰夫的决定做出辩护。会议主办方梵蒂冈教宗科学院院长索隆多主教说，定于星期二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是一场学术活动，不是为了再现有争议的政治主张。黄杰夫目前出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领导中国的器官捐献系统改革。2015年他曾经公开表示，中国不再依赖死囚器官，而是转为非囚犯资源捐献的系统。但是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可能仍在大量使用死囚器官用于器官移植，以满足巨大的需求。黄杰夫星期一承认，中国器官移植项目改革进展缓慢，非常的艰难。但是他坚持表示，虽然中国在满足器官移植需求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采取的措施已经取得显著的进展。他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从2015年1月1号开始，民间自愿捐献的器官是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器官来源。另一方面，中国方面也弱化黄杰夫出席梵蒂冈会议的重要性。梵蒂冈近来几次表示非常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国外交部表示，黄杰夫前往梵蒂冈只是参加会议，跟中梵关系无关。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据他了解，黄杰夫出席有关会议同中梵关系双边关系应该没有任何的关联，他是出席会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根据联合国的消息，由于塔利班组织的叛乱活动，阿富汗的平民伤亡人数2016年创下新高，有3500人死亡，接近8000人受伤。但最新的分析表明，塔利班内部严重分裂，队伍当中存在强烈不满情绪，这可以为与政府跟塔利班的和解提供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有关报道。
一波新的自杀性袭击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和其他城市继续，造成严重的伤亡。联合国特别代表山本中通周一告诉记者，2016年的伤亡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The killing and maiming of 数千名阿富汗平民遭到杀害和致残，让人非常心痛，而这些伤亡大都是可以避免的。
Preventable。
一些分析人士说，尽管现在暴力频繁，和平还是有可能的。根据和塔利班内部人员的访谈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建议，可以对塔利班组织内部的分裂加以利用。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安全研究所的西奥·法罗尔教授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他说
：“Senior commanders who were in a sense.”
一些高级指挥官某种程度上是在利用这些自杀性袭击来建立他们的威信，所以很大一部分塔利班组织是在积极奋战的，不过仍然有机会缓解这些冲突。
法罗尔教授还说，塔利班组织的领导圈的弱点就是一个潜在的机会。
The new emir, Akhundzada Habibullah, is widely
新的领导人阿洪德扎达哈伊巴图拉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制造分裂的领导者，我们的很多访谈对象都说他是个象征性的领导者，塔利班的实权不在他手里，所以队伍当中有些人认为塔利班运动实际上已经群龙
无首。
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领导层已举行过非正式的和谈，但塔利班的高级指挥官要求在正式谈话之前，阿富汗境内以北约为主的13000外国军队必须撤退。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在12月份的一次讲话中谴责巴基斯坦，他说：“阿富汗的流血在继续，是因为巴基斯坦没有打击激进组织。”加尼说
：“In some still provide sanctuary in support or tolerate.”
一些人还提供庇护、支持或者容忍这些组织，正像塔利班运动核心人物卡卡扎达所说的， 他们如果没有巴基斯坦的庇护，一个月也
受不了。If they did not have sanctuary in Pakistan, they would not last a month.
但巴基斯坦否认这一指责。法罗尔教授说，应该绕过塔利班的高级领导层，使心怀不满的指挥官开会商讨时，树立结束冲突的共同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人法官小组在星期二，也就是2月7号的晚上，针对川普移民行政令的诉讼听取了诉讼双方的口头辩论。这个案子还有待法庭进一步的判决。川普总统的行政令要求无限期禁止在美国安置叙利亚难民，并且暂时限制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一些专家指出，围绕总统行政令的诉讼是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法律原则的精彩体现。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华盛顿和明尼苏达州司法部长上周起诉了川普政府，理由是总统的行政令对居民构成伤害，事实上是在为歧视的行为开绿灯。但是在这个案子中，代表川普政府的美国司法部反驳说，这个问题涉及国家安全，总统是在法律赋予他的权限范围之内颁布这一行政令的，而且只影响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下辖的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伯特上周五作出暂停执行总统移民行政令的裁决，这一裁决立即生效，而且适用于全美。之后，美国司法部提出紧急上诉，受理上诉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案子中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是，是否维持联邦下级法院对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所做出的暂停执行令。值得指出的是，就在罗伯特法官作出上述裁决的几个小时前，与他同级的波士顿的另外一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戈登却作出相反的裁决。他拒绝延长该州法庭先前颁布的一项阻止川普移民禁令的法庭限制令。此案是否会上诉到他的上级法院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还不得而知。但是一旦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维持其下级法院的判决，与同级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形成对立，那么此案最终有可能经上诉到达联邦最高法院。专家指出，有关诉讼将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法律程序拖拉，但它旨在确保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不被滥用。在罗伯特法官作出判决后，虽然川普总统对判决表示强烈的不满，并誓言要将其推翻，但是他领导的政府还是迅速遵照法庭的判决暂停实施行政令，因此目前美国仍然保持了过去边界开放的状态，出入境基本上没有变化。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律师埃伦·德肖维茨说，川普总统执行而非无视法官暂停令的做法，体现了他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尊重。他说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provides for 3 equal branch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judicial branch, which are the judges, are just as powerful and just as central to our government as is the president.”
宪法设立了三大平等的政府机构，由法官组成的司法部门和总统一样强大和重要。若出现违宪情况，仅一名联邦法官就可以叫停总统。法官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全世界恐怕唯美国莫属。该权力自宪法创立以来就有了。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多夫补充说，总统的权力不是绝对的，他必须按照宪法以及国会制定的法规所赋予他的权力行事。多夫说
：“We have a basic principle that no person is above the law.” This principle has been tested in the past.
我们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原则过去受到过挑战，但是法庭一再裁决说，总统和所有人一样都必须遵守法律。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说，虽然法律要求法官把判决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说
Under our system, a single judge in any one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issue a ruling which could be binding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根据我们的法律体系，美国任何一个法庭的法官都可以做出有可能对全美国都具有约束力的判决，尽管这个做法不同寻常，而且不为人所赞同，法庭也不鼓励这么做，但是这个情况有些时候是会发生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上到下分最高法院、巡回上诉法院和地区法院三个等级。联邦最高法院是终审法院，它的判决在全美都具有法律约束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一共有13个，分别管辖13个不同的区域。联邦地区法院有94个。不言而喻，联邦最高法院具有终审权，但是由于它每年受理的案子不超过100件，因此它下辖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尤为重要，而且在全美都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问题是，如果不同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做出不同的判决，而联邦最高法院又没有介入审理，那么执法部门应该听谁的呢？这也是过去很多判决先例以及围绕川普总统移民行政令的诉讼所面临的问题。以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为例，国土安全部目前只是遵守了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伯特的判决，而不是与他同级的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纳萨尼尔·戈登的判决。多夫教授说，其中的区别在于波士顿的联邦法庭并没有下达法庭命令，而华盛顿州的联邦法庭下达了法庭命令。
The ruling in Boston is that the plaintiffs there are not entitled to block the executive order.
波士顿联邦法庭的判决是说原告无权阻止总统的行政令，他没有说川普必须实施行政令，而只是说他这么做是许可的。华盛顿州联邦法庭的判决是说川普不能实施行政令，有关各方都必须遵守法庭依法做出的裁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受理此案，他要解决的只是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是否符合美国宪法的问题。无论做出什么判决，他都有可能把此案重新打回联邦地区法院，让他对案子的实质做出判决，之后再经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才能解决谁赢谁输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过去一年来，中国已经成为越南旅游业的头号游客来源，这有助于拓展两国由于海洋争端和以往的互不信任而受到伤害的双边关系。中国游客到达这个东南亚邻国的数量，今年呢到一月份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5万，占总游客人数的1/4，居各国之首。中国媒体援引越南政府的数据显示，中国游客的人数比2016年1月增加了 68%。 中国游客在过去十年重塑了香港跟台湾的经济，并让这些地方在关系几经波折之后离北京更近。中国到越南的人数增加引起越南人的注意，去年1月到10月约有220万中国人来到越南，这个数字在2014年较低。当时北京让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上设立钻井平台，这在越南触发反华骚乱，导致人员伤亡。北京跟河内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有激烈争议，其中包括两条小岛链。但是分析人士说，持续涌入的中国游客可以缓解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对抗和1979年边界战争以及海洋争端而受到影响。根据国营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现在是越南最主要的旅游客源资源。有专家表示，尽管这个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出口制造业，但是呢，1/8的工作是旅游接待方面的。去年旅游业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6.6%。 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们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